我没有去过很多地方，因为我根本就不爱旅游。除非我有一个非去不可的地方，并且为到达那里做足了准备，包括知识上的准备，我不会有旅游的任何冲动。你是一个爱旅游的人吗？与您分享爱默生的文章，对旅游的迷信。我们应该检查一下自我修养的情况。正是由于缺乏自我修养，所以人们更疯狂地迷信旅游，把意大利、英国、埃及奉若神明。直到现在为止，所有受过教育的美国人仍然对旅游趋之若鹜。就是这些人使英国、意大利或者希腊在人们的想象中变得巍然高大，令人肃然起敬，但他们自己却像一根地轴，永远固守在原地不动。在我们进行决断的时候，我们感到职责就在我们的岗位上。灵魂绝不是一个东游西荡的旅游爱好者。智者总是足不出户，如果有必要、有义务，叫他在什么场合离开他的住所，或者到外国去，他也毫无怨言。但他好像仍然待在自己的家里，而且还用他的面目表情使人们意识到，他是在传播智慧和美德，像一位君王一样访问一个个城市和人物，而不是像一个得过且过的商贩或仆从。请注意，我并没有武断地反对为了艺术、为了研究和慈善目的的环球旅行。只要人首先喜欢家居，并不指望通过旅游获得比他已经掌握的知识更高超的知识而出国，那请他随便好了。可是，如果谁为了取乐，为了获得他手里没有的东西而旅游，那么，谁就在做脱离自身的旅游，而使自己混迹于老古董之中，即便是青春年少的好韶光，也很快就会腐朽老去。在迪比斯，在帕尔米拉，他的意志和心灵已经变得像那些城市一样古老而坍塌，他把废墟带进了废墟。对于傻瓜而言，旅游是最快乐的天堂。我们最初的旅程使我们发现，对我们来说，地方无关紧要。在家里，我梦想着，在那不勒斯，在罗马，我可以陶醉在美的海洋中，丢掉我的忧伤。我打点好衣箱，拥抱过朋友，登船航海，最后在那不勒斯醒来，旁边还是那严峻的事实，那个我原来逃避的、毫不退让的同一个忧伤的自我。我寻找梵蒂冈和那些宫殿，我假装沉醉在景色和联想中，可是事实上我从来都没有沉醉过。无论走到哪儿，我的巨人都陪伴着我。还有，我们必须警惕，对旅游的狂热是影响整个智力活动的一种更深刻的不健全的征兆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么我们的智力就是漂泊不定的，我们的教育制度所培养的就是骚动不安。尽管我们的身体被迫待在家里，可是我们的心灵却仍然无家可归，四处彷徨。我们模仿， 除了心灵的彷徨之外，模仿还会是别的什么东西呢？我们的房屋是按外国情调建筑的，我们的厨架是用外国的装饰品装饰的，我们的见解、我们的爱好、我们的才能都一无是处，仍然追随着过去和远方。灵魂在艺术已经繁荣的地方创造了艺术，艺术家正是在他自己的心灵里寻找他的原型，那只不过是把他自己的思想运用到要做的事情上和要观察的环境中。既然这样，我们为什么还要照搬陶立克或哥特式的原型呢？思想的美、便利、宏伟以及离奇的表现，离我们、离他人都是一样近。如果美国的艺术家愿意满怀希望和爱心研究他要做的事，考虑过气候、土壤、白天的长度、人民的需要、政府的习性和形式之后，他就会创造一座人人都觉得住起来合适的房子，而且情趣也会得到满足。让我们坚持自我吧，千万不要模仿。只要你终生都在修养自己，那么终有一天，你的天赋会喷薄而出，光彩耀人。然而，如果你对别人的才华亦步亦趋的话，那么你只能临时的、部分的占有它。每个人所能干出最出色的事情，只有他的造物主才能交给他，除非那人把他表现出来，否则他究竟是什么，谁也不知道，也无法知道。能教莎士比亚的老师在哪里？能指导富兰克林、华盛顿、培根或牛顿的导师又在何处？每一个伟大的人物都是无与伦比的。西比阿的西比阿主义正是他无法触及的那一部分东西。无论你怎么研究莎士比亚，你也永远造不出第二个莎士比亚来了。好好的做指派给你的工作吧，不可奢望太高，胆量过大。此时此刻给了你一种表达方式，勇敢而崇高，犹如菲迪亚斯的巨凿、埃及人的巨型泥刀、摩西或但丁的大笔，但又跟这些不尽相同。灵魂尽管满腹珠玑、辩才无双，也不可能屈尊重复自己。然而，你如果能听见这些鼻祖说的话，你肯定也能用同样一种音调回答他们。因为耳朵和舌头虽然是两种器官，却是一种性质。住在你生命中淳朴高尚的地狱，服从你的心声，你一定会再现以前的世界。走出去散散心，或许只是对现实的短暂躲避，还算不上是旅行。行万里路，不只需要一双脚，更需要一颗能够丈量世界的心灵。感谢您收听我的分享，我是超宇，每天和您一起读书。明天见。